好，听众朋友们，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是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一章，约翰一书的第四章和第五章，就是约翰一书最后两章，我们来一起把它讲完啊。好，我们首先来一起读一下约翰一书第一章的约翰一书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
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分辨那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不认耶稣基督是神的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比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哈。第一节这样说的，说亲爱的啊，就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不可信，就是一切的灵你们不能都信啊。这个亲爱的呢，就是啊，上帝说这是我的爱子啊，是我的爱子。为什么称亲爱的呢？因为上帝将这些属于他的人称为他的儿女啊，与他儿子一样称为他的儿女啊，都是他所亲爱的。说你们不可相信一切的灵啊，就一切灵都不可都信，总要试验啊，总要查验考验那灵是否出于神。因为许多假先知已经来到世上啊，已经来到世上。在约翰一书的三章二十四节，就最后呢，圣经说啊，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所以我们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因为他所赐我们的是什么？圣灵。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结尾，就上一章结尾呢，谈到了神会赐给教会圣灵啊，神会赐给教会圣灵。但是呢，到这一段的时候，上帝告诉我们，不是所有临到我们的，无论是感动也好，言语也好，或者是来的人也好，他都是出于神啊，怎样去分辨啊。基督徒呢，教会呢，不可把所有的感动都当成是圣灵的感动。你不可以把所有来到我们中间的啊，或者说啊，说是信神的，说是基督徒的，你都把它当做圣灵差来的，这是不可以的。总要去试验，总要去分辨啊，总要去试验，总要去分辨。第二节，通过这个，通过接下来这个方法，或者说你可以认出啊那个神的灵，说每一个宣认耶稣基督是到了肉身的，到了肉身来的就出于神啊。说任何一个不认耶稣啊，不认耶稣啊是到了肉身的就不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的。从前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他已经到世上啊。这里呢，就这样一个试验的方法。这一段呢，在补充之前的啊，前面提到什么呢？敌基督在父子圣灵啊三位一体的真理上是否认，是说谎的。你看约翰一书第二章是吧？啊，在三位一体的事情上是说谎的啊，不认父与子的，对不对？啊，没有父的就没有子啊，不认父与子的就是敌基督的。而这一段就在这里哈，就我们今天这一段，它主要是强调另外一种啊，敌基督的另外就牵扯的还有一部分啊，另外一种是什么呢？就是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件事情，他说谎否认，他偏转。你注意哈，他说谎否认偏转。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啊。而且呢，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确实是成为肉身，他成为肉身呢，降生在门徒中，降生在啊马槽中，然后呢住在门徒当中，然后肉身经历了死亡复活，然后怎么样带着肉身升天，对不对？这就是说道成肉身哈。这起初原有之道呢，他是真真实实的住在肉身当中，使徒说他们摸过，他们亲眼看过啊。所以说在这个真理上呢，去说谎去否认的就是敌基督的灵。有些异教哈，像说有些异端，哎，他不是说完全不认耶稣，他否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的， 啊，那个在以前初代教会还有幻影说啊，说定的十字架是个幻影啊，不是真实的，这都是谎言啊，都是谎言。所以说通过这样呢，你可以试出一个灵是否出于神啊，因为牵扯到任性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魔鬼是不能说谎的啊。有的时候有的人在教会捣乱啊，他说一些魔鬼的话，说一些离谱的话，我们就说奉耶稣基督名，你信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吗？你发现他不说，有的时候你别过来这套啊，这种问题出题的问题我不回答，这句话就显明什么？显明他有问题，对不对？我们从前试炼过，有的人在教会出问题，他乱说话的时候，哎，他邪灵附身乱说话的时候，你拿这个试验一下就能试出来，因为他不回答啊，他理由是这种问题太低级，我不回答。不对的，不是的，这个问题是我们试验魔鬼试验邪灵最初的一个办啊，在这一关过不了，就证明他说话他是出于魔鬼啊。因为什么呢？这句话是有全名的，敌基督的灵、异端的灵、邪灵，他不能假装相信耶稣是道成肉身的。你要明白这个意思啊，就信耶稣是不能假装的啊。首先在道成肉身这个事上你没法假装，那当然有的人他也信耶稣是道成肉身，他后来变坏了，那是他后来的事情，但是你连这个你这一关都过不了，那你一定是假的啊。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呢碰到有人冒充上帝说话啊，假冒圣人说话的时候，你可以问一下，你说我奉耶稣基督名问一问你，你信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吗？你看他什么反应啊？要么直接说不是，要么他说我为什么要回答这个啊？这个问题太低级了啊！要么就说什么呢？就跟你在绕啊，这种就出于魔鬼啊。这是我们在初级阶段试验一个人，你包括有人要来教会，包括有人说啊，上帝感动我要告诉你什么事情，你就问一下这个啊。当然后来他进到教会里边需要用他的其他身份验证一下，但是这个是一定是最根本的啊，也是最根本的。他都不信耶稣，他在教会说什么话，对不对？因为你宣告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宣告这一刻的时候，这句话是有权柄的啊，就这个可以把很多魔鬼给删掉啊，很多给删掉。说许多假先知已经来到世上了，他现在已经在世上，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都有了。而这里呢强调是什么呢？关于道成肉身这件事情，约翰福音呢非常重点讲到耶稣是神，并且讲到神是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以肉身在世上传道，以肉身在世上行神迹，以肉身经历死亡复活升天啊，这就是基督信仰的根本啊，这不是太难的事，如果连这一关都过不了，那你就没有办法相信。你千万不要把这个问题当成是一个非常低级的问题，恰恰相反，它是最基础的问题啊，它可以帮我们试出很多魔鬼来。我们再看第四节，说你们是属神的孩子们，并且你们胜了他们，因为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属神的要胜过敌基督的试探，胜过这些邪灵的试探和引诱，因为教会里边是有圣灵，在约翰一书第二章也提到圣了圣了圣了的恶者，是吧？神赐我们的圣灵，教会终究要胜过这些，教会一定要胜过这些，不要被这些敌基督的异教的邪灵所引诱啊，所偏离啊，这是我们信仰的根本。六节，同时呢圣经说这个方法，你可以在传福音的时候或者与基督徒结交的时候，你在不了解他背景的情况下，你首先用这个来试一下他啊，这是必须的。六节，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讲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第六节，我们是属神的，那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可以认出真理的灵或谬妄，谬妄就是欺骗的灵啊。你在这注意一点哈，敌基督哈不仅是不认三位一体，不认父与子，敌基督吧也不仅仅是不认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就这些基本真理，敌基督还有第三个特点，大家注意第三个特点，就是他属世界，他没有圣灵， 或者说他已经失去了圣灵的恩赐，因此呢，这些属敌基督的这些假教会、假基督徒、假牧师，他只能讲世界的道理。啊，真的教会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讲赦罪的真理，属世界的这些道理，假牧师、假基督徒、假教会会讲什么呢？用圣经去佐证人的教义，讲世界的道理，对不对？孝道、孔孟之道啊，包括让基督徒在世界上去追求名利、赚钱、荣耀、神，还有什么？让基督徒追求世界上的政治权利，还有拿圣经讲婚姻、家庭、职场、神学，这叫什么？属世界的。今天为什么有很多蠢货去听这些东西？因为听他们的就不属于神嘛，对不对？这些人里面呢是错误的灵，是谬妄的灵，引人偏离真理。这些人在教会圈子里面广受欢迎，因为耶稣说过，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看前面，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所有听从这些属世界道理的也是属世界，或者说是贪爱世界啊。所以说，如果见真理呢，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讲这个赦罪的真理，关乎天国永生的真理，如果不接受，如果说哎呀，你光研究属灵的事情啊，你没有一点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啊，实行社会公益啊，哎，在世界上表演一些啊比较振奋的东西，说这些话的人，他就里边有邪灵啊，说怎么光这些事情呢？怎么没有一点啊让人振奋的消息呢？对不对？说这话的人就有邪灵啊。所以说，就这个可以把很多的教会基督徒牧师给删掉啊，因为他们是属世界的，他们讲论属世界的东西，所以人都追随他啊。接下来我们来一起看一下第四章的第七节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来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哈，第四章的第七节到十三节在讲什么？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相爱，是不是约翰一书已经讲过很多遍？我告诉你，后边约翰福音还要讲啊，约翰福音也讲过。所以说你要注意一点啊，无论是约翰福音还是约翰的书信，它有一个特点，它既深刻又简单，他会给你讲一些很深刻的事，但是不至于你听不懂啊，除非你邪灵附身，不至于你听不懂，他会讲一些很深刻的事情。然而呢，他讲的有一些很简单的事情，他会把很深刻很简单得救所必须的道理给你反复的在这里说啊。所以说约翰讲的并不是新道理，也不是新命令，就像他说的，我讲的不是新命令，其实是旧命令，是耶稣已经讲过的啊。所以说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弟兄姊妹也说过，其实看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其实说句不好听的，你要真是里边有圣灵，你就是是新正派，你不是那些恶人啊。你看一看你就能看懂吗？他不需要你有太什么，他这些就是拿出来遵行的，都是很简单的道理啊。他把重点都给你画出来，对不对？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比方说你马上就要参加一场比较大的考试了，然后有人把这个资料把它重点给你用红线都给你圈起来，说你这些你反复看一看啊，到时候用得到啊，你不听，然后考的时候挂了，对不对？就这样嘛。所以说约翰福音所重点强调的，你一定要记在心里，而且遵行啊，一定要遵行啊。第七节说，亲爱的，让我们彼此相爱，这个爱呢就是神爱死的那个爱，因为这爱是从神而来，并且每一个啊这样爱的都是从神被生，都是从神生出来，是被生出来并且认识神，不爱的，不这样爱的啊，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 神对我们的爱再次显明。什么爱呢？神差派他的独生子到世界，不要叫我们通过他活着。爱就在于此，不是我们爱神，而是他爱了我们，并且差派他的儿子做了赎罪祭，为我们的罪。亲爱的，如果神这样爱我们，我们应当爱彼此。首先呢，不是我们爱神，而是神先爱了我们。不是，也就是说，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这个一定要搞清楚啊。爱神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因为你已经被爱了啊。然后呢，神命令的爱弟兄是什么样的爱呢？是为弟兄舍命的爱。我们之前讲过，下限是在钱财吃喝上帮助弟兄啊，弟兄有吃缺吃少缺衣少食，上限是什么？为弟兄舍命啊，在约翰第三章、约翰十五章十二节到十三节啊，还有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都强调为弟兄舍命。人不应该给真正的弟兄计较，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相爱啊，彼此相爱。十二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爱彼此，神就住在我们里面，并且他的爱在我们里面已经被完全。由此我们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因为他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人无法看见神，但是人可以看见基督。今天你在世界上看不见基督，但是你可以看见在基督里的人啊！你知道男人是属于主的，男人住在主里面，你就要爱他。你爱这些在基督里的人的时候，主就能够感受到你的爱啊！不爱他所见的弟兄，就不能爱不能看见的神啊。另外一个，还有一件事情我们要讲清楚，因为之前呢有魔鬼也来我们教会控告说这件教会没有爱啊，也有那三字身份神学说你们没有爱啊。贾先生说咱不光传道，咱得有爱呀。我说你有爱吗？他说我是神的儿女，我怎么能没有爱呀？我从来没见过他有爱。因为这点相说的很清楚，这个爱呢是为弟兄舍命的，而且这爱有个特点是彼此相爱。大家知道彼此相爱什么意思吗？是不是单方面付出？不是吧？是不是一方跪舔一个人，然后另一方就这样强势的在享受他的服侍？那不是的，彼此相爱。你爱我，我也爱你，你为我舍命，我也为你舍命，你对我不黑心，我也不对你狠，我竭力的去爱你，双方是一样的啊！注意这点哈。今天来讲教会讲基督徒，他讲爱的一个很大问题，他讲的不是彼此，他讲的是你爱他，他不爱你，你知道吗？你为他舍弃一切，然后他享受啊。你让他爱你的时候，他就隐藏了，对不对？所以说啊，你讲爱这个事情啊，你要讲的符合真理，不然的话，你就把弟兄姊妹送到地狱里去啊！彼此相爱的教会，神的爱在教会当中才会得以完全。如果光我爱你，或你光爱我，那这神的爱在教会里面那没法安全啊！而且彼此相爱的教会呢，神的灵会住在里面啊！你看，之前嘛，第二章也说了，神的爱在它里面实在是完全的，而且知道我们实在是在主里面，是吧？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四节，若将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在住在子里面，也就住在父里面。这里反复在强调什么？住在子里面，住在父里面，在主里面，在基督里面，而且神的爱在你里面得以完全，啊、使这个教会在真理上、在爱心上、在圣灵的恩赐上是完全的，不是有亏欠的，不是有亏缺的，这个很重要哈。然后我们看，哎，往上，上面是不是讲完了？我看，哦，十三节。然后我们再来一起读一下第四章的十四节到二十一节。
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你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 因为惧怕你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你未得完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
好，我们看一下第四章的十四到二十一节。我上去还是在讲爱的问题啊，而且也反复强调什么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对不对啊？约翰福音也强调父在子里面，子在父里面，门徒住在父和子里面。那么住在父和子里面的条件是什么啊？十四节，这就是我们看见并且为之做见证的，就是父差子到这个世界做的救主啊。十五节，任何啊宣告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神就住在他里面，且他在神里面，且我们知道相信啊，这爱就是神在我们里面所拥有的。这爱，神就是爱，且住在这爱里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你看这一段嘛，不断的强调彼此相爱，彼此相爱的结果就是在主里面，爱主里面的弟兄就是爱主，就是爱神，因为基督住在教会里啊，住在弟兄当中。实际讲说通过这个，这爱与我们一起被完全，使得我们坦然无惧的在审判的日子。也正是因为此，我们在世界上也是这样啊，也因为他是这样，我们在世界上也是这样啊。这谈到耶稣嘛啊，耶稣在世界上爱门徒啊，为门徒舍命，我们和主做的事情应该是一样的啊。十八节，这在这爱里没有惧怕，而是完全的爱将惧怕丢掉，因为那惧怕带有刑罚，并且刑罚的没有被完全的爱。这里谈到神的爱在教会得完全，包括神的爱没有在教会得完全，它的两种不同的状态以及结局。结局关乎什么？关乎永生了，因为能不能过得了审判啊。跟之前说的一样啊，大家一起念一下这个第三章的第三章二十到二十一。
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心大，一切是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
在约翰一书第三章呢，圣经也说过，如果教会的弟兄姊妹之间没有真实的彼此相爱，那么首先你良心这关你过不了，你良心这关过不了，那上帝审判你肯定过不了啊。如果我们在教会当中呢，真真实实的彼此相爱，那么我们的良心就不会被谴责，你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地面对主。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的末日审判的时候，就是以这个来作为审判依据，对不对？一人在将来如何坦然面对审判，因为他对弟兄没有亏欠，彼此没有亏欠啊，彼此真的没有亏欠，可以安然见主啊。十五节说我们的那些爱，这个爱是复仇啊，是因为他先爱了我们，这个爱是单纯的，就我们无论对神有多么爱，无论对教会，这些爱呢通通是出于神的爱，是因为神他已经给了我们啊。而且任何人说我爱神却仇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因为他不能爱弟兄，就是他已经看见的，就不能爱他不能看见的神。那些称自己是信神的，是敬畏上帝的，是有爱心的，却不能爱教会的弟兄姊妹，这就假基督徒说谎的。人看见弟兄没有怜悯就黑心，他能爱上帝吗？对不对？我见过假基督徒在教会里边，哎呦，谈到对外边人士，他对这个有怜悯，对那个有怜悯，他怜悯这个孩子，怜悯那个孩子，他对教会里的孩子从来不怜悯。他甚至看到教会里的弟兄和孩子有属灵的增长，或者说得到什么好处之后，他就恨。这种就是魔鬼大啊！一个人不爱真正的弟兄，他不可能去爱神。不爱弟兄，就不可能爱神啊！因为神你看不见，你只有坐在弟兄身上啊。所以说啊，这段反复在强调啊，二十一点，并且我们从他有了这诫命，那就是爱神也必须爱他的弟兄。约翰福音十四章，你们若爱我，就必须遵守我的诫命啊，就命令，我就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遵守主的命令，才能有圣灵的恩赐，才能会持续的有圣灵的恩赐啊。好，我们接下来来读一下第五章的第一节到十三节。
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那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并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就更该领受了，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的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
这个第五章第一节到十三节告诉我们什么是从神生的啊，或者是从水和圣灵生的，或者是从神重生的，然后怎么证明，怎么验证你到底是不是从神生的啊？这里呢，这第五章的一到十三讲得很清楚啊。第一节说，每一个相信耶稣是基督的，就是从神被生出来的啊。一起念，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的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而是从神生的。
对，说每一个信耶稣是基督呢，这样宣告就是从神来，并且每一个爱生的那一位也爱从他被生出来的啊。第二节说，通过这个呢，我们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当我们爱神又执行他的诫命。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哈，信耶稣是基督，这是做神儿女的前提。那些犹太人不信耶稣是基督，所以他的信仰没法开始啊。但是这不是全部，信耶稣是基督是你信仰的开始，但是之后呢？之后没了吗？遵守神的命令，当然也包括前面说的不要犯罪，但这里讲的是什么呢？彼此相爱。这就证明你们是从神生的，是神的儿女啊。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的山羊和绵羊的比喻呢，耶稣就用这个来分辨，对不对啊？你们这蒙福所爱，你们这些魔鬼啊，对不对？第三节，因为这就是爱那位神，我们执行这位神的命令，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或者他的诫命不是沉重的啊。一起来念，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是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
请问神的命令是难遵守的吗？之前有人说啊，我忍不住害弟兄姊妹，我手不受控制啊！你看，哎呀，我就动手了。哎呀，我看到个女的，我就要动手啊！我看到男的，我就要动手，这不放屁吗？有这么难受吗？爱弟兄，我爱不来呀、啊！哎，我就是始终爱不来，我心里黑心。说这话的人就是魔鬼，因为无论是旧约圣经还是新约圣经，说得很清楚，这不是上刀山下火海，这就是你手边的事情。你说你做不到，不可能的。不可能，我们这两年看到那些魔鬼在教会不爱弟兄的，他不爱弟兄那些事儿都是他伸手都能做的，啊，只不过他黑心，啊。第四节，因为每一个从神被生出来的就胜过这个世界，这是胜过这个世界的胜利，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或者信心。这就告诉我们哈，爱世界的不属于神，爱世界的属于魔鬼，爱世界的就没法爱神，也不爱弟兄。所以说你看那些恨弟兄的不爱弟兄的多半基本是贪财的或是贪色的啊，或肉身有情欲有情怀的。从神生的人即便他从前爱过世界，他不可能一直爱世界， 他不可能一直在爱世界的私欲当中出不来，你知道吗？都教会聚会几年了，听我知道还是这个狗样子，那真的是没救，对不对？一起来念，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
对，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里面。爱世界的人，他一定会犯罪；爱世界的人，他更不可能爱弟兄姊妹，他会害弟兄姊妹。啊，我们的信仰，弟兄姊妹，不是被这个世界的情欲和贪心胜过去，给捆绑过。我们信的结果是胜过世界，而不是让世界胜过去。你要明白哈，得胜魔鬼，遵行主一切的命令。无论如何，属于主的最终一定会从属世界的情欲和贪心当中走出来。那走不出来的，他就不属于神。啊，不管他再表演。他就像藏传佛教一样，天天表演生命也没有用处，啊，因为他不属于神，啊。第五节说什么人有可能胜过这个世界呢？除了那不信耶稣是，除了那信耶稣，除了那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没有人能胜过这个世界。所以说，胜过世界呢，不是靠自己。而是靠主的恩典，因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罪得赦免而胜过世界。就像约翰一书说的啊，你们罪得赦免，认识基督原有的神的道常存在你心里，所以你胜过世界。得胜世界是靠主。第六节，这一位是借着水和血来的。说耶稣基督不单是通过水，而是通过水，通过血。这句话告诉我们呢，耶稣如何临到我们，我们如何在主里面，基督如何跟我们有关系呢？不是单单通过洗礼，你要明白哈。今天很多人洗过，但他没有基督，对不对？在三次教会，很多洗礼是没有意义的。有很多人的洗礼既不包含认罪也不悔改，有人来我们教会受过洗，最后变成畜生，他不认罪，他这样的洗礼没有任何意义。也就是说，单独的洗礼没有得救的意义，必须是关乎赦罪的洗礼，关乎跟耶稣基督赦罪的宝血相关联的洗礼才有意义，你懂吗？洗礼是为了赦罪，而不是其他的。所以说，很多人给人受洗说信耶稣吧，耶稣是科学家、政治家、大文化，怎么怎么着怎么着。信耶稣的，你看都是名人啊，怎么着怎么。然后有一个叫什么，什么什么名人基督徒啊，传记，对吧？还有的就是说，哎呀，你看上帝挺祝福咱家的，咱信耶稣得福嘛，咱受洗吧，啊。然后牧师和那个勾引人受洗的那个人一块合力给这个人洗脑，最后把他强拽进来，他也没认罪。也不真心，就赚一点。所以说，耶稣基督啊，不是单通过水，单通过水没有意义，是通过水，通过血，血是指的赦罪。洗，弟兄姊妹，洗礼啊，也就是旧约那些洁净礼，祭司进圣殿之前洗手。这些洗礼洁净礼啊，并不是像假冒伪善的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那样。整天洗手啊，洗身啊，洗杯子，但是不认罪，是吧？如果只是单单的洗礼，光洗不认罪，就跟基督没关系。所以说，基督是通过水和血来的，不是单独通过水，不是光洗一下，光洗一下没有用，得又洗，又有认罪悔改，赦罪的救恩，这样的洗才有意义啊！并且圣灵就是那做见证的。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在水和血中，在所受的洗礼和耶稣基督赦罪的救恩当中，谁最终让你去确信这一切？是圣灵。所以说，这关乎赦罪的洗礼，洗礼完之后从水中上来的时候，圣灵就进在里面，然后那个人就被圣灵充满， 他就开始能认识真理，明白圣经，对不对？要不你怎么过教会生活？约翰福音说圣灵是真理的圣灵，对吧？耶稣说叫人活着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约翰一书更干脆，约翰一书说圣灵就是真理，对不对？约翰一书直接说圣灵就是真理，圣经的话就是圣灵，比如说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你不需要单独去什么什么练就什么生命神学的生命啊，圣经就是圣灵，对吧？今天很多人离开圣灵，离开圣经说哎呀我有感动啊，哎呀我感觉你有问题，你都没圣经，你哪里来圣灵啊，对吧？然后你问他我哪里有问题，他说我也不知道，反正谨慎表达就有问题，你问他什么证据他没有。圣灵就是真理，圣灵就是圣经啊，一定要记住啊。无论是你谈生命谈真理谈圣灵，它都是要放在一起谈的啊。第七节，做见证的有三样，就是圣灵、水和血，关于这三样他们是一。这个他们是一原文就是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他们是一就是他们原为一，听到没有哈？圣灵、水和血这三样原为一啊。也就是说在我们基督信仰当中，当一个人归入基督成为神儿女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圣灵和水的洗礼还有赦罪的救恩，这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三样一同成为你信耶稣的见证啊。第九节，我们如果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是更大的，因为这是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就是神的见证，那相信神儿子的就拥有这见证在他里面。我们接受教会，接受门徒为耶稣做的见证，我们信福音就是通过这样信的，来人为耶稣做见证，我们信了，然后我们怎么持续信下去呢？就是神在我们里面更大的见证，你能信的今天是神的圣灵在你里面，所以说我们越信越坚固，越信越明白，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说那不相信神的就是使他成为说谎者，因为他不信神为他儿子所做的这个见证啊。不信神儿子的就是不信神，就是把神当作说谎的，因为圣灵为耶稣做的见证你不信啊。所有不信圣灵为耶稣做见证的就是不信神，就是把神当成说谎的，那你把神当成说谎的，那你就没法得救啊。十一节，这就是这见证，神给了我们永远的生命，这生命在他儿子里面。这里呢是呼应约翰福音第五章，一起来念。
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
生命是什么？永远的生命，不是生命先学的事啊。十二节，那拥有子的就拥有生命，没有拥有神儿子的就没有生命，生命在他里头，说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圣经说的生命是什么？就是永生，不是生命，生命神学说的有生命啊，别生命啊，活水行出来，那不是，他那都是狗命或者说鬼命，他没有生命。在基督里面有永生的，任性耶稣是基督的，遵守神命令的，就是拥有神儿子，这样才有永生，这叫生命，活到永远才叫生命，不是生命神学说的那些假命啊，那个没有生命啊。我是知道这生命神学真的假，没有一个有生命的，我告诉你啊。十三节，我将这句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知道你们有永生。什么样人呢？那相信神儿子名的啊，神儿子之名的，让所有相信基督的遵守基督命令的可以安息啊。约翰讲这么多告诉你们，你已经有永生了，你不需要听那些什么生命神学骗子啊，然后再去捣鼓点其他东西，是不是？不用听他们的再去表演爱心表演生命，不用听他们说哎你再不悔改这个圣灵三天之后离开你，你不用听这些鬼话，因为你们已经有永生啊。所以说我们在神确定的命令上已经遵守了，就不要节外生枝整些圣经没有的东西啊。你指出教会的问题，你说我们有问题，你得拿出圣经证据来，你不要说我也不知道可能有，那你就是出于魔鬼 我们接下来一起读一下这个《约翰福音》第五章的十四到二十一节。
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小子们啊，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
我们来看一下第五章的十四节到二十一节，就今天最后一部分，大家注意听啊，这最后一部分很重要啊，这最后一部分也可以说是一个总结啊，而且这最后一部分跟教会是有关系的。十四节，这就是那坦然无惧的，就是我们对他所存的。我们如果依照他的旨意行任何事情，他就听我们啊。这就告诉你不要害怕啊，耶稣为我们存留了什么？你照他命令求的事情，在圣经的范围之内，在上帝的旨意范围之内，他都会答应我们。十五节，并且如果我们知道啊，就是他听我们，就我们所求的，我们也知道我们会用那些我们所求的，就是我们从他所求得的。在这里呢，圣经告诉我们，依照神的旨意遵守耶稣的命令，就可以在神面前坦然无惧。一方面呢，在审判的时候不需要害怕，因为已经遵守命令，已经爱弟兄姊妹；另外一方面呢，求的时候不需要害怕，因为是照神旨意求的。约翰福音十四章的十三节到十六节就提，十三节约翰福音十四章就提到，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福音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然后提到什么？应许的圣灵。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呢，提到什么呢？彼此相爱，遵守主的命令，就是主的朋友，主会将所有的告诉你啊，这就要求嘛。你想祈求上帝所，你想要上帝赐给你的，一方面呢，你的祈求要在神的旨意里面，对吧？另外一方面，你要遵守上帝的命令。你都不遵守上帝的命令作恶，你哪有脸向上帝求啊？谁给你的脸啊？你脸太大了，对吧？啊，这有点。如果有人看见他的弟兄犯了不致死的罪，就当祈求，他必将生命赐给他。那些犯了不至于死的罪的，这里呢仍然要再强调啊，因为有些人他还不明白啊。在利未记，在摩西五经里边说过啊，一起来念。
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事上不犯了一罪，或是受告的祭司犯罪，使百姓陷在罪里，就当为他所犯的罪，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
好，我往下看啊，这个摩西五经都说了，
以色列会全会众若行的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是隐而未现，会众看不出来的。会众一知道所犯的罪，就要献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献到会幕前。祭司要为他们赎罪，他们必蒙赦免。官长若行的耶和华他神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不犯了罪，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就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山羊为供物。
好，你发现啊，在这里边都强调献了祭之后他的罪就必蒙赦免，是吧？而且都是谈什么误犯的，不是故意犯的，然后献祭之后呢必蒙赦免，对不对？这就是很清楚什么罪能赦免，误犯的，偶然被过犯所胜的，不是故意的。下面说，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要为这罪祈求。一切不义的罪都是，一切不义的事都是罪，一切也有不至于死的罪。有些你不用该祷告，因为所有违背律法的都是罪，但是有致死的，有不致死的。那么什么是致死的呢？我们来看哈。
以色列中的本地人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不行这事， 既归一样的条例，但那擅反行事的，无论是本地的人是寄居的，他亵渎了耶和华，必从民中剪除。应当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那人总要剪除，他罪孽要归到他身上。
这个民数记十五章说的是有个人故意在安息日捡柴，对吧？然后被打死了。有人说就捡了一根柴啊，活该啊。因为故意犯罪，是因为听过真道，受过劝诫，反复劝诫，仍然藐视教诲，这人要故意灭亡，不得赦免而死，他的血要归在他自己身上，啊。好，我们一起念一下，这
要按他们所指教你的律法，照他们所断定的去行，他们所指示你的话语，你不可偏离道路。若有人上敢不听从那势力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祭司，或不听从审判官，那人就必致死，这样便将那恶从以色列中除掉，众百姓都要听见害怕，不再善感行事。
看到那故意作恶的吗？这个部门上面就是在教会哈，在弟兄姊妹之间作恶的，不知悔改还洋洋得意，不以为耻还以为荣，就要遭最重的咒诅，且要从生命上被抹除，然后在今世在光天化日之下遭报，然后让所有基督徒看到。啊，这种畜生我们以前见了很多啊。来，一起来念。
唯恐你们中间或男或女或老少或支派长，今日心里偏离耶和华我们的神，去侍奉那些国的神，又怕你们中间有恶根生出苦菜和阴尘来，这些听见这咒诅的话，心里仍是自夸说，我虽然行事心里顽梗，连内众人却还是平安。耶和华并不饶恕他，耶和华的怒气与愤恨要向他所如烟冒出，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都加在他身上。耶和华要从天下涂抹他的名，也要必照着写在律法书上约中的一切咒诅，将他从以色列众支派中分别出来，使他受祸。
对，我们之前见过很多这样的处理，有在教会里边做生意的，屡次教屡次管教不改，我后来发现他真改不了。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这种人你该祷告也没用。有人在教会里边干直销卖牛羊鸽的，你劝他不然不听他还骂你，也有牧师基督徒支持他啊，说什么你们只敢对女人勇敢，不敢对掌权者勇敢，说明这姊妹就是性格好，这不就是吗？做了恶还自夸还嘚瑟，这个就一定会受最重的咒诅，会从生命上剪除。所以说你要明白什么叫致死的罪，什么叫不致死的罪啊。然后在新约呢，有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欺哄圣灵啊，最后怎么样被圣灵击杀啊，这就是致死的罪。致死的罪呢，除了否认基督亵渎圣灵，另外就是在教会做恶，利用教会利用基督怎么去谋利做生意，然后屡教不改，还有故意陷害弟兄姊妹，害弟兄姊妹，把弟兄姊妹陷在罪里，把弟兄姊妹绊倒，这都是致死的大罪。你会发现一个问题，这样的人你把他教会教会，你给他祷告发现没有用，对不对？他说我克制不住啊，那你们要防着我啊。那对，为什么呢？因为你给祷告也没有用，这是致死的罪啊。不是所有的罪都是致死的罪，这就你就明白为什么有人能悔改，有人不能悔改。那犹大能改，犹大不能改。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有机会改吗？没有机会，因为是致死的罪。所以说，不要犯下致死的罪。不要在教会谋利，不要害弟兄姊妹，不要故意对抗教会从圣经来的教训，否则就是致死的罪。教会讲的真理要听，不可故意亵渎教会从神来的教训，也不可将从上帝来的这些教训当作从魔鬼来的，不可以，否则的话你就没有机会了啊！不可以故意犯罪。教会说的一定要听啊，出于圣经一定要听。所以说有致死的罪，有不致死的罪。不致死的罪偶然被过患所胜，他经历完管教，你该祷告完，他能悔改。致死的罪，你没有办法去搞这个事情，啊，因为上帝已经弃绝他，啊。十八节，我们知道， 一切从神生的必不犯罪，那从神生的就看守住他自己，那恶者也没法触摸到他。啊，来，请念一下约翰一书第二章的。
我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人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
你要知道，约翰一书一直在强调这些话什么意思？怎么说不要犯罪？怎么说从神生的不犯罪？怎么有人又犯罪又得赦免，有人不赦？你要知道什么意思？从神生的就不会犯致死的罪，从神生的就不会故意犯罪，从神生的也不会犯一犯罪之后非常嘚瑟、非常骄傲，知道吗？好理解吗？应该是好理解，大家能明白吗？从神生的就会啊谨慎的看守自己啊，哎呦，这个非常害怕，生怕再犯，对不对？哪会像不穿裤子的人在大街上大摇大摆不知羞耻？不会的。一个从神生的，一个谨慎自己的，一个看守自己的，一个生怕被神弃绝的，魔鬼不会触摸到他，对吧？谁有钱？我们知道我们是守神的啊。约翰说你们确定了这些，你们就知道了。通过这些事情就知道啊，通过是否遵行上帝的命令，是否谨慎自己免于罪恶，就可以分辨出你是否属神啊。说整个世界都被放在那恶者里面，这里说的很清楚哈，整个分为两部分，一个是属神的，另外是什么呢？不属神的。不属神的在属神的在基督里，不属神的在魔鬼里面。不仅是外邦人哈，那些教内作恶不悔改的，不肯脱离罪恶的假基督徒，他都属于魔鬼，在魔鬼里面，因为他们会止不住的犯罪，止不住的抵挡真理啊。二十节，然后我们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了，他给我们智慧，或者说领受的能力啊，或者说心智，是我们认识那真实的。神会给教会门徒理解真理、遵行真理的能力。你今天能守得住，就是神给你的能力啊。而且我们住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你看约翰福音，约翰的书信反复强调，在主里面，在真理里面，那一位是真神，什么是永远的生命。这里强调耶稣基督是神，是真的神，是永远的生命啊。二十一节啊，小子们啊，你们要看守你们自己，从那些偶像离开。注意最后一句啊，最后一句非常重要啊。既然信耶稣有永生，既然耶稣基督是真神，那么拜偶像没有永生，对不对？在启示录二十一章说得很清楚，拜偶像的他们的饭就是烧着的硫磺火壶里，就是第二次的死，进不去生命，进不去新天新地的。在城外的那些犬类是什么？他有拜偶像的罪。拜偶像的也跟什么说谎有关系，对吧？说谎有关系。耶稣是基督，是真理，是生命，就意味着与耶稣基督对应的假神偶像，与永生相对立的没有永生啊。除基督以外，除圣经的真理以外，我们没有别的神，我们也不信其他称为真理的。是不是有的国家经常有什么真理部啊，说我们的什么什么主义就是真理，是吧？什么这真理啊那真理。只有耶稣是真神，除他以外没有救星伟人，我们不相信，我们不敬拜任何的救星伟人。除了耶稣的宝血，我们不领受其他人的血。那些谎言基督徒不可以参与。远避偶像这件事情，弟兄姊妹，你要竭力的用心的照着圣经去遵行。一起读一下列王记下十八章。
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他废去丘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到那时，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西西家叫铜蛇为铜块。西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
在远离偶像这件事情，你要学谁呀？西西家。这以色列人都好几百年了，谁注意到那个铜块是偶像？ 对不对？为什么西西家能注意啊？因为他专心倚靠耶和华，总不离开，遵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所有命令，遵守了遵守了，他就能看透很多隐藏的偶像。今天这个时代为什么邪恶淫乱？今天这个时代啊，他不是说那种非常明显的偶像多，今天这个时代对于基督徒来说，有很多偶像是看起来不那么明显的，对不对？是不是？而且今天的偶像呢，不单有外邦人的偶像，也有教内的偶像。你看基督教内部有什么崇拜伟人呢？对不对？伟大的树林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伟大的什么什么什么，这不都是偶像吗？还有什么成为圣母的，这不也是偶像吗？对吧？还有呢，三大教会那里边贴的那红旗儿，那拜的那些伟人呀，那不都是偶像吗？对不对？这些事情你要这个细心谨慎，打扫干净啊。道学启示录的时候你就知道，今天这个时代哈，是由东方的共产主义和西方的白左所掌控的世界，所有的媒体教育宣传，你眼目所见到的很多东西里边各种的意识形态，不都是偶像吗？对不对？禁戒偶像的污秽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对不对？相信共产主义，爱党爱国的，喜欢什么白左黑名贵啊，对吧？什么种族平权、女权主义、同性恋、LGBT，是不是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强迫基督徒去认可这些东西，对吧？现在不让家庭教会聚会了，那三次教会要升国旗，那个要在这个传统的讲道当中加入什么什么论语圣经对读，加入传统文化孝道，然后唱赞美诗要唱这个有爱国什么天佑中华什么什么什么这类的歌，对不对？在西方教会要强迫接受什么LGBT 种族平权，支持黑名贵，要不然不给你免税。现在这个世界就逼着基督徒去拜偶像吧。你眼睛睁大点，你知道什么是偶像。你千万不要听有人说，那不就听听那个音乐，不就去走个形式吗？那哪是一个形式？那不就是宗教崇拜吗？弟兄姊妹，那是宗教，那不是一个形式。那我们这信耶稣，我们每周的圣餐，这礼拜你敢说是形式吗？那我们这不是形式，他们那也不是形式，这两种完全不同的信仰和宗教，啊，一个属神的属鬼的，你这要分辨。所以说，往上点，你看，即使到了新约哈，这个偶像仍然是禁忌的东西，对不对？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勒死的牲口和血，偶像一定包含污秽、淫乱、谎言、血，对吧？我们信耶稣基督，他的宝血赦免我们的罪。那世人信什么？万众一心，烈士的宝血，每年敬拜。你生那旗儿，你胸前带那红色的东西，那就是你的信仰，对不对？你信这些东西吗？啊？那有人说，那你这么这样，那你在世界上很少有出路啊！你先在主面前活下去再说，你管那些东西干啥？对不对？为了信仰，那生命丢弃都不能否认主，更何况是这些小事呢？这人说哈，成为弟兄却是敬拜偶像的，你不能和他相交啊！你来念。
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事情淫乱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这些人不能进神的国。
对，那三次教会那些人，你和他能相交吗？那不可能的。那些支持同性恋的，那些淫乱的，那些当小三不让情妇的，那你肯定不能和他相交，对不对？那你不能和他相交的。你在这世界上你躲不开这些拜偶像的外邦人，但是在基督教里面你可以躲开这些假基督徒，《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呢讲到， 这在旷野灭亡的人为什么灭亡呢？一起来念。
这些事都是我们见戒，叫我们不要贪念恶事，像他们那样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见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我们以为自己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使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不要拜偶像，尤其孩子们，你们在学校的时候，在面对这个国家的教育的时候，你们远避偶像。啊，当他们引诱你去敬拜偶像，你们拒绝；当他们威胁你，拿你的学业、拿你的前途威胁你，不要害怕。因为进不了天国才可怕，啊！失去点钱财，失去点所谓的前途，上帝早晚补给你。你暂时不缺吃喝，但你得罪了主，你什么都没有，啊！所以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当人以信仰来要挟你的时候，坦然无惧的告诉他，你站在上帝这，啊！所以说，要留心偶像在这个时代意味着什么。我请念一下《格林多前书》第10章。
我所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我好像对明白人说的，你们要审查我的话。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掰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你们看属肉体的以色列人是。那是祭物的，岂不是在祭坛上有份吗？我是怎么说呢？岂是说祭偶像之物算得什么呢？或是说偶像算得什么呢？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
对，你能一边敬拜上帝，一边敬拜偶像是不可能的。你一边吃完圣餐，这是主的宝血，主的身体，你跑去喝所谓烈士的宝血，那真的是，那是不可以的。你一边遵守圣经的律法，你一边去认同那些同性恋、LGBT、女权，那你就是不信上帝的。所以说，别自己欺骗自己，不要参与外邦人的敬拜，不要参与外邦人的敬拜，不要自欺欺人。好，一起来念。
我们可惹主的愤恨吗？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还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复习，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我说的是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我若谢恩而吃，为什么因我谢恩的物被人毁谤呢？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
对，保罗又谈到这个，比方说吃饭的问题，对吧？这个时代有很多祭过偶像的物，也有很多这个勒死的牲畜。啊，这祭过偶像的物有很多，你看那个做生意的店，他卖什么东西，他都拜一拜。但是如果你相信所有都是上帝赐的，你在不知道的情况下，你拿来吃没有问题。但如果人说你是基督徒，这个祭过偶像，你要不要再吃？这时候你就别吃了。啊，因为这就是关乎信仰的时候。啊，所以说呢，基督徒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邪恶淫乱。这个世界呢，很多事情都可以做，但是有很多事情不能做。关键看对你的信仰有没有益处。 有偶像的，有涉及淫乱的，那肯定不能做。那做完之后不平安，邪灵附身，那你干嘛要去报这个仙啊？以无所入第五章说的很清楚，一起念。
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一样。
看到没有？等一下，拜偶像也包括什么？贪财、贪心。贪心是什么呢？贪别人的东西。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对不对？你觉得，哎，他的孩子真好，他家房子真好，他家车真好，他老婆真好，他老公真帅，哎，又开启一段新的爱情了，又拥有一段新的东西了，哎，这个人是我的媳妇儿，哎，这个人的东西将来我搞到手里了，这人没法信什么，对不对？知道什么叫拜偶像吗？这不属于你的东西，一些不可能实现的东西，你想把它偷过来、骗过来 ，PUA 它，给搞过来，这样就会丢你的便宜，你就是个拜偶像，你就没法得救，啊，就没法得救。从前呢，天罗家前头告诉我们，做这些事情做太多了，现在该停下来，啊，你不能信任主了，还跟从前一样。啊，另外呢，大家读一下启示录第二章的这经文。
然而有几人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
教会啊，要小心假基督和假先知，因为我们确实见过有这种人。啊，他无论在一个宗派里面，或者在一间教会里面，他就是行奸淫之事，引诱基督徒追求贪财的事情，把基督徒陷在情欲里边，这种人是有的，啊，要远离这种人。凡是做这种事情的，而且很多时候是女的，啊，我就曾经呢，要强调过，对这些假先知也好，这些淫乱的妇人也好，要把他赶出教会。然后有的人告诉我，不要对女人用力过猛，啊。拿女权说事，所以说你要注意耶稣在说什么。那些教导基督徒体贴肉体和情欲贪欲的，那些引诱基督徒在教会做生意、贩卖牛羊鸽子、拜偶像的，教导基督徒追求世界上的什么政治权力、钱财、地位、名望的，就是教人拜偶像。无论是成功神学，还是宣扬教义的，教人崇拜首领伟人的，都是拜偶像。小子们，你们要远避偶像啊！在每一个时代，偶像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但是如果你谨守圣经一切的命令，你真的向主而做，神就让你看清楚什么东西是不能碰的，啊，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